王记下。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下的23章。啊，我们先一起把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23章。啊，我们一节起。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路撒冷。对，王就把耶和华所得的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加纳为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士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一载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西嫩子谷的陀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惊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教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耶稣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 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秋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月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月节。只有约书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月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赠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书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舒适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太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约书亚其余的事，其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基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基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米利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法老尼哥令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收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希布大，是鲁马人皮代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不是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而行，而不是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是紧接着我们上一次查经所看到的这个列王记下的22章的经文，都是在讲约西亚王，这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了，犹大国在灭国之前、亡国之前最后一个神所兴起的好王，就是约西亚王，所以我们今天会把22章和我们今天所读的23章，我们还是可以放在一起，整个来来看。 我们也会把二十二章的内容给再次简单回顾一下，因为我们会在刚才二十五节会看到啊，圣经对这个王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他是尽心尽力的来遵循神的旨意。在这之前，犹大国诸王没有像他这样的，现在之后也没有了啊。那么上一章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八岁，很年幼就做王，但他从小他心里就非常渴慕，就是以色列的神，就是大卫的神，非常渴慕。但是呢，整个国家是非常败坏的但他这个从小就渴慕神的这个心智一直在他心里结果当他就是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是权力稳固的时候，他就要修圣殿。那么重修圣殿，那么在圣殿当中呢，就找到了这个律法书。律法书已经在犹大国很多年都被人遗忘了哈。那么，因为约西亚他要重修圣殿，结果大祭司希勒家就在这个重修圣殿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律法书。后来约西亚王听到律法书的话，他是非常悲痛然后又派人去见先知，女先知霍勒大。然后霍勒大就把神的话语就是回应约西亚，就说约西亚他就是因为他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自卑所以呢神应许他还是可以平安就是在他在世的日子不会有灾祸降临。但是呢，灾祸呢最终还是会降临在犹大国。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内容就是接下来记载约西亚王怎样带领这个犹大国，就是归回到以色列的神面前。那么他首先呢，就是他向以色列百姓从长老到平民到祭司全部召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来读这个律法书。我们特别注意就是他自己在那里宣读呢，他也在聆听他是把自己跟百姓同列的是他把百姓跟祭司跟他自己都是全部都是恭恭敬敬的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把自己跟百姓是放在一起，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王跟百姓同列。然后呢，他又带领百姓向神立约，当然这是重新来重申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他就是破除偶像，他破除了偶像非常非常的彻底全部是无论是圣殿里的偶像还是圣殿外的偶像是拆毁打碎烧成灰然后呢就是把那些服侍偶像的人，而且他特别说他破除偶像一直就是历代这个犹大王甚至以色列王甚至一直到所罗门所立的偶像他都破除了这是几百年之久他都破除了，所以他是破除偶像是非常非常的彻底。然后呢，他把那些就是被以前的王所立下来那些服侍偶像的那些假神偶像的祭司他也全部都除灭他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把那些假神偶像有的已经离世了死去了嘛，把服侍假神偶像的那些祭司的骸骨都挖出来都要烧掉。他为什么要做得如此的彻底？当然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这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所以他破除偶像是非常非常的彻底可以说就是把以色列国从所罗门开始一直到他这里这几百年之久的偶像他都叫破除，甚至把那些服侍偶像的人他也都除灭。所以在二十五节评价他就是他是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归向神他是确实是尽心尽力尽性做了。但是遗憾的是即便如此呢，神的怒气还是没有止息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最后也是被这个埃及法老所杀尸骨运回耶路撒冷然后安葬。然后他的两个儿子是非常邪恶的这两个儿子是非常邪恶，这两个儿子一个就是被法老就是俘虏就带回去带到埃及，另外一个就是给法老王当傀儡就是 另外一个儿子就给法老当傀儡，然后就从犹大国百姓这里收税，就每年的向法老去交钱呢。所以两个儿子是非常邪恶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好，我们还是继续来看约西亚这一个被圣经称为是尽心尽心尽力归向神的这么一个王就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我们先看他这其实呢就是这是我们上一章谈到，就是他拿到律法书之后他这个内心，上一章描述的很多就是约西亚这个王他的拿到律法书后他的状态他的心情那么这一章呢看到的就不再描写他内心是怎样了，这一章就看他有哪些行动他有哪些行动。当然上一章也提到他的行动，上一章他的行动就是求问先知。好，我们先看他内心那么神借着先知的口回应这个约西亚王，在列王记下的22:19这是神借着先知的口对约西亚王说，就是我听见就是说约西亚王你听见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地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成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所以呢上神对约西亚王的评价就是，第一个他是心里敬服。那么在上一章我们提到心里敬服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柔软敬服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敬服，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你心里很柔软第二个句话就说他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自卑，这是他的谦卑所以谦卑这件事情是主动的，约西亚王他是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自卑那么第三就描述他，上帝说你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这是他哀痛，极度的哀痛就是撕裂衣服向神来哭泣，因此神就应允约西亚王。好，那么今天就还是来回顾一下我们先看他，我们上次提到说他神说他心里很柔软很柔软，我们今天就仔细的来思想那柔软，从约西亚王身上看到他的柔软是这样的一个柔软柔软的前提是什么呢？一个人的心他怎样才能柔软？柔软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不自义不自义他才可能有一个柔软的心一个自义的人他可能有一个外表的温柔他可能有一个外表的谦卑，就是一个自义的人他可能有一个外表的谦卑外表的温柔，但是上帝看人不是看人的外表，上帝看人的内心上帝看一个自义的人他的内心就一定不是柔软的一个柔软的心的起点就是他不是一个自义的人我曾经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有句话让人哭笑不得吧，这么说让人哭笑不得，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在想我怎么样好像表现得好我怎样的好像显得自己是一个好像所谓的很高的人，很道德高尚很品格高尚好像是很所谓的阶级很高的那种人，我怎样把自己表现成这个样子当然不仅仅是你外面的装束或者什么东西他就说有一个人就写了一句话，就说你要表现的对待其他所有人就把人家看成12岁，你把别人都看成12岁你就会显得比较有修养，你就会显得比较文质彬彬有礼貌比较温柔比较谦和的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明白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对别人都是你把别人想成小孩子，所以你就会别人你就会好像对别人表现出有某种宽容，是不是？因为他12岁嘛，你跟他计较什么呢？ 对不对？你对他好像表现出有一点宽容啊，你对他表现出好像很有耐心啊，你对他和颜悦色，小声说话，客客气气，因为你内心深处把他认为，哦，你只是个小孩子嘛。那这是不是温？你有一个温柔的心呢？对，这不是的，你小孩子都不上当，对不对？你这个样子，你不是有一个温，你有一个自义的心，啊，你把自己放得高人一等，啊，你把别人都看得很幼稚，把别人看得好像都很无知，啊，我是个贵族，我受过很好的教育，啊，我要对待你们这些这样的幼稚的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不是温柔，这不是约西亚的心，这不是温柔的心，这是一个自义的心。今天很多很多，看上去好像很温柔的人，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看，他根本没有一颗温柔的心。温柔的心的起点就是他不自义，所以你从约西亚身上看，他没有自义，没有丝毫的自义。他一拿到律法书，他就知道我是罪人，不仅我是罪人，我祖祖辈辈都是罪人，他就痛哭。啊，他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辩解，啊，所以什么是柔软呢？柔软的前提就是不是一个自义的人，啊，不仅仅是你的外表，啊，你外表可以表现出很谦和，很有礼貌，好像总是一副很服就别人的样子，你外表可以表现出这个样子，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出于自义的态度，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像更优秀。更有道德，更有素质，更有涵养，你这样去做，你越是这样，你在上帝眼中看，你越不是一个有温柔的心的人，啊，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温柔是在神眼中看为温柔，上帝看这个人温柔，啊，这个人是一个不自义的人。那么第二呢，一个温柔的心呢，他是敏感的，他的心很软，很温柔，你稍微一点他，他就有触动，有感动，啊，他是很敏感，所以你看会，他是一个王啊，他当了众人的面前他就哭，他很容易哭，他很情绪化，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为他有一颗温柔的心，那么温柔，他就是非常的敏感，那敏感与什么相对呢？敏感的反面就是麻木，他很麻木，啊，有些人就是很麻木，就是他拿到律法书，他看一看，他也没有什么触动，他听到神的话，听一听，他也没有什么触动，所以就是当时，就是保罗去雅典啊，去传讲耶稣的福音，当时雅典的人就是听听说说，是不是啊？就是啊，当就是随便听一听啊什么的。也没有人当回事，这就是很麻木，啊。那么温柔的人，他是很敏感，他对神的话语、神的心非常的敏感。那人为什么会麻木呢？我们刚才说温柔的起点是不自义，那人为什么会麻木呢？他自义他就麻木，是不是？他自义他就麻木，他自满，他自高他就麻木。那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有，所以他就不会受到刺激，他自满了，他就麻木了，啊，他我什么都知道啊，我什么方面都做得很好，啊，所以温柔他是很敏感，那么敏感当然就是啊，什么样的人敏感呢？他饥渴慕义，他就敏感啊。好，那么当然了。温柔呢，也表示他不刚硬啊，麻木到一个极端的地步，他就是刚硬了。先是麻木，然后就是刚硬了，啊，那不就是到刚硬的程度，那就是背逆神、抵挡神了啊。麻木呢，或许在强烈的刺激下面，他还能够唤醒，但是到刚硬的程度，就是你刺激越大，他抵抗越大，啊，那就是刚硬了。好，所以呢，我们刚硬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自义到极点嘛，就自义到极点，自以为义到极点，啊，自以为义到极点，然后呢，他就会爱自己到极点，啊， 你看我这么好，我这么优秀，我怎么我看所有的就是我是最最可爱的，爱自己到极点啊！那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舍己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人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那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麻木且刚硬。那么到了刚硬程度，那就是悖逆了，刚硬跟悖逆就一步之遥了啊！那么。所以呢，柔软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柔软是不自意，柔软是敏感啊，柔软是顺服啊，柔软不是悖逆，柔软是顺服啊。约西亚他就是这样，他有这样的一颗心啊，他是不自意的，不自以为意的啊，他是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敏感啊，然后呢他是听到了神的话语以后，他不仅是内心非常敏感，深深的被刺痛啊，然后他立刻就顺服，立刻就顺服。温柔的人，他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啊，他就是个顺服的人。那一个顺服的人呢，他就有一颗温柔的心。所以温柔啊，或者说柔软，它是与刚硬悖逆，是正好是相反。这是神对约西亚说啊，就是他在神的面前是心里敬服，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温柔或者是柔软的心。第二句话呢，神说在我面前自卑啊，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约西亚他是非常谦卑的，他来到神的面前非常谦卑。谦卑就是柔软自然带出来的一个表现啊，一个内心柔软的人，他就是一个谦卑的人。那是真正的谦卑，不是外面装的一副很听人劝的样子，其实内心根本就不听人劝，外面装的听人劝的样子，不是这样啊。一个内心柔软，他才会有谦卑，就像约西亚王，他内心柔软，那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所看到他表现出来就是谦卑。然后呢，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王啊，他是王啊，他是一国之君呐、啊。结果他来到神的面前是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这是给他的百姓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率。然后呢，谦卑是柔软的结果，然后呢，谦卑呢当然就是不自高嘛，就是不自高。然后因为他谦卑，所以他渴望能够被教导，能够被引导，能够被改变，能够被带领啊。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缺乏，他是非常渴望就是他能够被带领。所以他接下来说什么呢？他马上就让人去求问先知啊，他渴望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他一个谦卑的心理的态度。那么到底什么是谦卑呢？就是我们以前其实我们来思想哈，就是神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进神的国呢？主耶稣说就是要回转成像小孩子的样子。那小孩子到底什么样子呢？谦卑啊，也谦卑像孩子那个样子啊，进神的国啊。到底什么是谦卑？其实我们以前就是也提到过，就是有一个被人称为最像小孩子的圣徒或者基督徒是谁呢？罗兰啊，德兰不是罗兰的，德兰，小德兰，有大德兰、小德兰啊，小德兰啊，是一个姊妹哈。然后她被人认为哇，她是最像小孩子的，这样她是能够进神的国啊，她是被称为耶稣的小花，她是最像小孩子，小德兰啊姊妹。然后她说什么是谦卑？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什么是谦卑呢？承认真相就是谦卑了啊！承认真相就是谦卑。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神是至高的神，我是渺小的我啊！这就是真相啊！你承认这个真相，这就是谦卑。你如果不承认真相，你总是去看那些假象，或者你相信假象，那是我很了不起，我很了不起啊！神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假象。谦卑就是承认真相啊，小德兰说。 然后呢，他看自己的真相是什么呢？看自己就是软弱渺小啊，全然无能啊，无知无力，所以他只能够时时刻刻的依靠天父，依靠神啊，这就是小德兰看到的真相，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就是谦卑。其实当我们来思想约西亚的谦卑，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来到上帝面前哭，来到上帝面前撕裂衣服啊，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啊，他就是承认自己罪人的真相，然后他也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啊，完全没有办法去啊去洗脱这样的罪，完全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完全无能。他只能来到上帝面前哭，啊，这就是他的谦卑。哦，小德兰还说一句话哈，他说：“上帝在我身上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啊，就是让我看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啊，小德兰说：“上帝在他身上行最大的神迹，就是让他看到自己渺小无能。”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觉得这看到自己渺小和无能，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看自己很渺小和无能呐，这有什么了不起？那小德兰为什么说这是上帝在他身上做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呢？其实很少，真的是极少极少有人真的看自己渺小和无能啊！哪怕你嘴巴上天天这么说啊，哪怕你可能认为你想都是这么想，但是你不一定真的就是看自己是渺小和无能。哪怕我们天天嘴上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蒙主恩，天天嘴上这样讲，但是也不一定就表示我们的内心深处真的认为自己就是罪人，啊，所以小德兰说，神在他身上做的最大的神迹，就是让他认清真相，认清自己的真相，啊，就是渺小与无能。好，那我们来看到约西亚的心哈，啊，他首先是温柔，温柔的起点是什么？啊，还有弟兄姊妹记得温柔的起点。不自义啊，不自义啊！你不自义，你不自以为义，你才有可能是个温柔啊！不是你仅仅是你外表啊，什么那个什么样子啊？那么谦卑呢，就是承认自己真相，我真的就是渺小和无能，我真的只能就是依靠神啊！谦卑，约西亚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的表达出来就是哀痛啊，这个哀痛就是为罪哀痛。他为自己的罪，为自己列祖的罪哀痛，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一个柔软谦卑，来在神的眼中看，他有个柔软的心，他来到神的面前自卑，圣经说他来到神的面前自卑啊，那么他就会真正的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真正的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当然也为他列祖的罪哀痛啊。所以认罪是哀痛的，是真的是为自己的罪感到很痛，我犯了这么多的罪，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人，我真的是很痛苦，啊，就像浪子回到父亲面前，他说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儿子。当浪子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真的是内心还是很痛苦的，还是很痛苦的。所以认罪是哀痛啊。那么约西亚他有一个哀痛的心，其实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对认罪的态度可能就是看得太轻松了，太平常了，哎呀，反正是我是罪人嘛，啊，来了身边认罪，啊，那甚至有时候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哈，有时候就是我们谈我们以前信主是什么，信主之前啊，我们是怎么样的罪人，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做这样的一些分享啊，做这样的一些见证，就信主之前是怎样的一些罪人，有时候并不是一个真的是为自己的罪感到，或者为自己从前的那个样子感到很伤心很难过的样，甚至有时候，就是成了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啊，就是我信主之前我是怎么样子，好像是成了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其实这不正常，啊，这不正常，啊，甚至就是，有人说就是说啊，为了强调啊，我自己以前是多么多么坏，啊，或者什么这样，反正就弄得好像。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认罪其实是一件内心非常悲痛痛苦的事情，所以呢，柔软谦卑，认罪，认罪呢 是真的是内心痛苦，而不是你在那里开开心心的说，那我以前啊犯了什么什么罪啊，如何如何，啊，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感谢神，像这样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哈，啊，那么神就借着先知的口，给约西亚有应许，就说虽然啊，神对犹大的刑罚还会临到，但是他呢，在约西亚，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个大灾祸哈，啊，这是关于约西亚这个被神所称赞的王啊，就是他尽心尽心尽力的来归向神了。那么他的内心状态就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他是温柔的，他是谦卑的，然后他是为自己的罪哀痛的啊，然后他的行动哈，就是求问先知。所以认罪哀痛到这里没有结束啊，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子啊。结果呢，他就去求问先知，而且从求问先知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这个王真的是非常谦卑的。首先那个先知是一个女先知，然后呢圣经也没有记载那个女先知就是做了哪些事情啊，或者怎么都没有啊，她就是一个女先知。然后这个女先知的丈夫呢，也不过也是个非常平凡非常普通的人，是一个管礼服的这么一个人，但这个王就非常的谦卑，去差人去求问他，然后呢这个先知传回来的话啊，这个王是非常非常的信任并且遵行的。那么求问了先知之后呢，他就开始遵行神的话语啊，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23章的经文，就看到约西亚王他接下来一系列的行动啊。他第一个行动呢，就是把众人都召集来，然后宣讲神的话，然后他把自己跟众人都是列在一起的啊。他并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教导啊这个犹大国的百姓啊长老什么，是不是的，他把自己与众人都放在一起，然后他把让祭司长老跟百姓和自己全部都在一起，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来聆听神的话。然后呢他又与神立约，当然这个立约不是说一个什么新的立约，就是重申啊以色列百姓与上帝之间这样的一个约，重申。然后站在神面前立约啊，王约西亚王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啊，众民都顺服这约啊。所以这个他就来行使他王的这个权利，给众民带出表率啊，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率。然后他后来自己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从他自己，他确实真的就是按他来到神的面前所立下的这个约，他真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的来顺从神了。那接下来就记载了他的破除偶像的举动啊，首先呢，他就把这个在圣殿当中偶像，这是他的父亲马拿西放了圣殿当中偶像，他全部啊都清出来，然后呢，特别把它打碎啊，然后烧掉，就是连都要烧成灰。然后呢，他也废除那些服侍假神偶像的人，就是那些假神的祭司啊，然后甚至像那些假神去烧香的那些人，他可能有专职啊，专职去像假神去烧香啊，看着那个香的那些人，他都废除啊。然后呢，他又把那些假神的祭司全部除灭，甚至就是已经死去的假神的祭司的坟墓，他都给他挖开，骸骨都拉出来，都要烧掉，就是这么彻底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见那里还有一个碑，他就问那个碑埋的是谁。后来人家说，哦，那个碑就是一个神人。当时就预言了，就是未来会有一个王，就是像你这个样子，约西亚这个样子，到处去除灭偶像。那显然这个神人，这个先知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就不是假神的先知了。所以王就说，好，那个碑就不动他，那个碑就不动他。那么除此之外，那些假神的那些祭司啊，活的全部除掉，死的都挖出来烧掉，他就是这么绝对和彻底。 啊，当然这圣经也说了，这就是按照神人所说，这就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啊。所以他是彻底的广泛的去除偶像。然后我们刚才从经文中看到，他连他那个所罗门王立的偶像他都除了，他种几百年之久积累出来那些偶像。然后他不仅是除尽他犹大国境内的，他连以色列境内的偶像他都除啊。所以只要是不合神律法的，他一概都是砸碎啊，除掉，焚烧成灰，是非常非常彻底。然后我们就说他为什么要做的这么彻底呢？这就是要让这些假神偶像和崇拜他的这些人不可能再死灰复燃，不可能啊！就是你以后后代，你们的后代就是想去找当年那个碑啊，当年那个柱啊在哪里，你都找不到了，都已经是烧成灰了啊！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你们的后代如果当年想去找啊，当年那个假神的祭司他埋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去找到他都找不到了，都烧成灰了，连骸骨都挖下都烧。所以他是非常彻底，他就是他不仅去除这个偶像的这种物质载体，就是那些木头雕的石头刻的那些，他包括那些建筑物他都焚烧，就是盖在圣殿里面的那些油廊，就是为偶像盖的嘛，它都焚烧，连建筑物都焚烧，都烧成灰。然后当然也包括那些拜偶像的那些扶手像的那些祭司，就除灭死的祭司，灰都要，骨骸骨都要烧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就是彻底的根除，让这个拜假神偶像的这些假神信仰不可能再死灰复燃啊！你这就找不到了啊，当年的那些柱像你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些假神的祭司你再也找不到，墓都找不到，碑都找不到，骸骨你都找不到了。所以呢，他整个把这个产生能够滋生产生偶像崇拜的这种土壤、记忆、传统包括文化都全部除掉，这就是约西亚。所以上帝说他是尽心尽心尽力，他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除偶像。其实然后呢，他的行动不仅到此结束啊，他是彻底无保留的去除偶像，可以说这是一个破的过程。破，但破了之后一定要立，你不能只破不立啊。就像我们在上个组说的那个信息，就是说你把鬼赶出去，你让空的那是不行的，那更恶的鬼会进来啊。所以呢，他要立，他立什么呢？他重新带领这个犹大国的百姓呢，或者以色列百姓呢，重新来守逾越节，啊，这已经是我们刚才经文中看到，就是从四世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都没有守过这个逾越节，这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守，他现在要重新来守，按照律法书重新来守，守逾越节，这就是一个立的过程。就是来树立对独一真神的信仰。那逾越节的意义，最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神纪念神的恩典，神的拯救啊，就是把一切的注意力回转到神救赎的恩典上去。所以在这里呢，他不是立一个节来纪念他自己啊，这么伟大的功劳，破除了那么多的偶像，这个约西亚王立一个节来纪念他，没有，他立一个节啊，不是他立的，他恢复啊，让以色列犹大国的百姓全部恢复，再去纪念，再去思想神怎样的拯救了他们啊。就是他把自己的这种去除偶像的这个伟大的，可以说是伟大的这个行为，伟大的攻击的，让以色列百姓全部不要看这些，以注意力全部去转注到神怎样的拯救了我们啊，就通过树立逾越节啊。所以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在25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啊。其实就是看到这个破除偶像啊，其实 对于我来说哈，我又觉得有熟悉啊，在中国大陆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样子，破四旧啊，破偶像啊，确实看上去也是非常彻底啊，什么那个庙啊、宇啊，全部砸，全部会偶像拖出来，全部都破除，人家藏在家里的偶像都拔出来烧掉啊。当然没有像这个约西亚这么彻底啊，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结果呢，没有立独一真神的信仰啊，所以呢，就只会造成一个灾祸啊。但是对约西亚王呢，他不仅是破除了这些假装偶像啊，砸庙啊，砸偶像啊，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连那些敬拜偶像的那些人的骸骨都挖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彻底。但是他没有停到这个地方，他又没有把自己立成偶像，他是让以色列百姓重新回归到来信靠、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信仰上去啊。这个世界上，我那天我还在家里还在那里思想，其实人类历史上啊，各个文明啊，各个国家往往有一段时期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破除偶像啊。你要说单纯讲破除偶像，可能穆斯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多的，穆斯林走到哪里都破除偶像。以前在印尼曾经很多年前是个佛教国家，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很多很多的佛教的庙宇，一直到今天在印尼都是非常伟大佛教，但是穆斯林去了之后基本上全部破了，全部灭了。你今天到印尼去看，你看不很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佛教的印记了。你谁能想象印尼在很多年前是一个佛教国家呢？结果穆斯林去了后全部灭掉。但是这跟约西亚有什么不同？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破了偶像，但是没有回归到来信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遗憾啊！这还落在这个悲剧当中。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些政党、有些政权，他也破除偶像啊，就是那些。但是以跟约西亚比，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很多破除偶像，你出于各种目的啊，政治目的啊，或者是你也有你的宗教目的什么什么，但是只要是没有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回到这个立正确的，你光破了，你没有立出一个正确的信仰来啊，你还是在这个悲剧当中不断的循环。你破了一个旧的偶像，树立一个新的偶像，破了一个旧的，树立一个新的偶像，就这样啊。所以为什么圣经对约西亚的评价说他没有人像他这个样子尽心尽心尽力的啊归向神了，就是因为他不仅而且破的是非常非常的彻底，而且他还立，他带领以色列犹大百姓来归回到神的面前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啊，就说神只是给他这一个人有应许啊，就是当他离世的时候呢，他虽然最后还是被杀啊，我们也看到就是被法老所杀啊，在我们看来好像并不是平安离世，但是呢在他有生之年离世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灾祸降临到这个犹大国，这是上帝对他的应许。但是最后我们在经文中也看到，上帝猛烈的怒火，对犹大猛烈的怒火，并没有因为约西亚的行动就止息了啊，他已经尽心尽力的做了，但是还是没有止息神的怒火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后来两个儿子非常糟糕，非常邪恶的王。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站在人的立场，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一点，为什么他两个儿子就没有像约西亚那个样子归回神呢？因为他两个儿子看，你那样的归回神，好像看上去也是死在战场上，是吧？好像也没有，好像长命百岁啊什么的。那当时埃及法老王那么强大，啊，那么强大。当然了，我们并不是为他两个儿子犯罪找借口，但是呢，因为他这个都在神的应许当中，因为他两个儿子如此的邪恶，所以上帝的怒火就速速的来到。上帝的怒火本来就是要这样要来了嘛，啊，然后正好他有两个非常邪恶的儿子，所以上帝怒火就很快就来。好，这就是我们对列王记下23章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讨论哈。 根据圣经人物事例讨论为什么说谦卑是恩典的容器。有人说谦卑是恩典的容器啊，当然你也可以说信心是恩典的容器啊，反正不管都对都对啊。但是也有人说谦卑是恩典的容器啊。我们根据圣经的人物事例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哈，能分享自己我有没有曾经错过或者推迟恩典。有些恩典要临，本来是要临到我的，哎，但是结果我错过了啊，或者是让这个恩典来晚了啊，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对比上一章啊，上一章我们看到主要讲约西亚他有一个温柔的心是吧，有一个柔软的心。那么这一章我们看到他就非常强硬了。我们也知道在约西亚之前，就是犹大国还出了好几位合神心意的王，也是破除偶像，是不是也是破除偶像，但是往往就是说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往往会有这么一句。但是约西亚比他以前那些王都强硬，都强，他非常强硬，可以说非常铁腕呐、啊，真的是非常铁腕呐、啊，这么一个人。所以上一章看到他的内心柔软，这一章看到他非常的强硬。那我们讨论，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什么地方啊，或温柔，或强硬。啊，我们可以来从约西亚身上来啊，约西亚，对不起，约西亚身上来看啊，来讨论。这第二、第三呢？为什么约西亚率领犹大国啊，尽心、尽心、尽力的归向神之后，神对犹大国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给我们怎样的警示和启发？就是说约西亚他自己确实是尽心、尽心、尽力的归向神了。然后呢，他同时也在竭力的带领他的国家这样去做，他确实也是在竭力带领他的国民呢、国家这样去做。但圣经也确实让我们看到，神并没有这样就止息怒火啊。那我们有哪些警示和启发？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前面椅子摆一下，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讨论和分享，第一题，根据圣经人物事例讨论为什么说谦卑是恩典的容器，分享自己曾经错过或者推迟恩典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分享到圣经上有经文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经文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之所以谦卑是恩典的容器，是因为神是乐意赐恩给谦卑的人。作为一个谦卑的人，就更多的蒙神的恩典。圣经的人物我们举出了一个是摩西，他为人极其谦卑，还有一个就是亚兰国的元帅乃曼，他也是因着谦卑而得了医治。他之前非常的骄傲，不肯听以色列的这个小女子的劝说去见先知，后来他妻子劝他，他就谦卑下来去见以色列的先知。那么后来照着先知的话去做的时候，他的麻风病就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谦卑让我们蒙恩，而骄傲导致我们失去蒙恩的机会，或者推迟蒙恩的机会。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信主以前结的婚，那么结婚以后来到美国，当妻子的姐姐第一次见到自己，就说她的妹妹说，你为什么找一个这么骄傲的人结婚？那自己当时是非常的骄傲，还没有信主，认为自己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圣经，认为说佛教有千万的经卷，但是基督教只有这么一本黑黑的书，封面是黑色的，那么就让自己推迟了蒙恩。那么后来很多年以后，自己真正的信主认识神，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然后才开始进入神的恩典。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对比列王记下22章记载的约西亚的柔软和 列王记下二十三章记载的约西亚的强硬，讨论基督徒应对应在何时何事何处上柔软和强硬。我们分享到说，基督徒面对神要柔软，面对罪要强硬。我们要照着完全照着神的话语来，在神要我们柔软的时候，和事情上面要柔软。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应当强硬的地方，我们要刚强。这个都是要根据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而不是根据我自己的感觉或者我自己的性格来做出仁义的判断。我们所有无论我们个人的感觉、性格和判断如何，我们都是要照着神的话语来柔软或强硬，照着神的圣灵的带领来处理每一个具体的个案。那么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感觉或者性格，比如说有的人他的性格比较温和，不喜欢冲突，但是面对那些需要管束的、需要 discipline 的，那么神如果教导这个时候我要刚强，那么我们就要刚强，不是照着自己的性格，乃是照着神的话语，而且是完全按照神的话语来柔软和强硬。第三题，为什么在约西亚率领犹大国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神之后，神对犹大国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给我们怎样的警示和启发？这个题我们还没有讨论和分享。
其实让我们知道啊，任何人都不能拯救人。